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感谢主啊！上周是我们复活节的主日啊，我们当中有 Eva 姐妹受洗啊，我们还有三位姐妹啊，笑梅啊 ，Cindy 啊还有啊 Daisy 啊，加入我们的教会啊，我们一同啊为他们啊欢喜快乐啊，受难节啊，复活节啊，为的是纪念。啊，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啊，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了啊。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当时啊耶稣被钉死的罪名啊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罪名啊就是亵渎神啊，妄称神的名。在圣经的记载中啊，抓耶稣的人把他带到了大祭司啊该亚法那里去定罪啊。当时有很多人为了要促使耶稣呢来做假见证啊，但是经文说总是没有真凭实据啊。最后大祭司问耶稣一个问题啊，他说：“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吗？”耶稣的回答说：“你说的是。”啊，耶稣的这一句回答啊，被判这个罪名成立啊，最终被送上了十字架。大祭司说：“他已经说了这样亵渎上帝的话，还需要其他的证据吗？”啊，这一个拿撒勒人居然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说这样亵渎神的话，所以当时周围的人都说这个人是该死的。耶稣居然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啊！那现在我们呢？我们现在居然也称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因为耶稣的死，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现在都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称呼神为我们的天父。弟兄姐妹，这个称呼是来之不易的，是用耶稣的生命换来的，何等大的恩典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实在是太宝贵了啊！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奉圣父、圣子啊、圣灵的名啊，为神的儿女施洗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奉耶稣的名来祷告。称呼神为天父是基督徒的权利，但同时也是责任啊！他不断地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啊！中国有一句话叫“虎父无犬子”啊，上帝要使用他的儿女，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来荣耀他的名啊！主祷文是一个完美的祷告的模式啊！祷文的结构十分的简单和明确啊，先是讲祷告的对象啊，祷告的对象不仅仅是我们的上帝，更是我们亲爱的父亲啊，他与我们有着亲密的父女或者父子的关系啊，从这个亲密的关系中带出了六个请求啊，前三个是关于神的荣耀啊，都是用你的开始的啊。你的名啊，你的国，你的旨意。后三个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啊，是用我们开始的啊，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的试探啊。先是向上求神的荣耀，然后是转向了人的需要啊，在次序上啊，先是你的。然后才是我的，我们的。 如果持续颠倒，那问题就马上会出现啊。这里说，先是你的名为圣啊，不是我的名，不是我们的名啊。在巴别塔的事件当中，人就是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就出现了问题啊。经文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结果当人要传扬人的名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就变乱了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次序很重要，先是你的，不能什么都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小孩子的时候拿着自己心爱的玩具，就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耶稣在讲完第一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接下来他就讲到后面的两个愿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和你的旨意是你的名的延伸因为真正尊神的名为父为圣的，必然包括他的国度和他的旨意今天我们就来看国和旨意为什么国和旨意在祷告的模式当中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们先来看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许有的人有两个国籍当然从中国来的可能就只能保留一个了要么你就加入加拿大的公民要么你就保留你原来中国公民的身份不允许双重国籍加入了加拿大的国籍就自动失去了中国的国籍但是加入加拿大的国籍并不是代表我们不爱中国我们还是非常的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也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养育我们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有我们很多的亲人和朋友不过有的时候人有两种的身份同样也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今年有奥运会如果在奥运会上中国队对加拿大队我不知道要为哪个队来加油鼓劲今年是我们一家移民到加拿大20年了我们是2001年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移民到了一个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不过在想小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不懂那时候也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过小的时候这个课本上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看到过一幅的图片一些资本家他们宁愿把很多的牛奶倒到海里面去也不愿意便宜的卖给一些正在挨饿的人民那时候觉得很可恶还是觉得那时候觉得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虽然我们很穷那个时候没有人都没有牛奶喝小的时候就特别的向往一个国度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加入少先队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共产主义的国度是一个当时我们认为理想的国度 啊，在那个国度当中啊，物质极其的丰富啊，人的素质也非常的高啊，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想有什么需要就可以自己去拿啊，按需分配啊。理想的国度啊，我们有一首歌啊，理想的国度有诗和远方啊。不过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地上的国啊都不完美啊，无论是中国还是加拿大啊，有人说在地上哪个国家更好一些啊？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啊。英国的首相啊 ，William 啊 ，Gladstone 啊，威廉·格莱斯顿啊，他讲过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啊。有人问他英国的将来会怎么样啊？他回答说：“啊 ，Tell me the people of England are doing on Sunday, and I will tell you what is the future of England will be.”看看英国人在礼拜天做什么，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英国啊，曾经的日不落的帝国啊，消失了，一批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啊，来到了北美啊，建立起现在强大的美国。那美国将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想同样这句话可以适应，看看美国人星期天在做什么，中国的命运会怎么样，看看他们星期天在做什么。虽然有的国家可能曾经雄霸一时，但是最终的结局呢？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讲过这样一句话啊，列国的历史见证了圣经中的一句话，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啊，不是这样吗？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啊，从索多玛，从俄摩拉，从亚述帝国，巴比伦啊，波斯啊，希腊啊，罗马，甚至被神拣选的以色列，当悖逆神的时候，他的结局最终就是灭亡。对基督徒来讲，哪个国家更好啊？你更喜欢哪个国家啊？看看他们星期天在做什么啊？国家是这样，我想每个人也是如此啊。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前途啊？这个钱不是金钱的钱啊，这个是钱是前面的钱啊。看看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前途。看看他星期天在做什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移民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加拿大啊。我相信在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我们更喜欢这里啊。不过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啊，一定有很多地方需要新的适应啊，新的调整，因为每个国家的法规啊，文化。环境、语言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啊。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地方啊不习惯啊，这里的人太少了，太安静了，早上都听不到汽车喇叭的声音我们还要和不认识的人每个人都打招呼say hello 公交车上的人也特别的少不像我们在国内每辆公交车都是坐满了人还有就是考驾照，我想对每一个新移民都是一个挑战这里有这个 stop sign 国内就没有，看到 stop sign 就一定要停下来国内除了红绿灯就没有这个stop sign 还有这个开车的时候转弯，我们要这个 short check 在国内不需要，在国内考驾照没有这些要求所以在国内很多的老司机在这里考驾照都不一定很容易通过的，很多的东西不一样，需要重新的学习，重新的适应 啊，两个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啊。同样，我们基督徒啊，成为天国的子民之后，我们同样需要适应，需要改变。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在这里讲神的国降临这个问题，他不是在讲时间的问题啊，他不是在讲什么时候降临，而是在讲如何降临啊，不是在讲when， 而是在讲 how。 最后天国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要明白神的国是如何降临的。因为只有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如何降临的，我们才知道如何来预备，如何来求神帮助我们啊。耶稣的先锋啊，施洗约翰啊，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天国在耶稣来的时候就已经降临啊。当耶稣经过了40天的试探之后啊，他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让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是一个改变我们原先在地上的生活方式，而变成在天国的国民之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的祷告。天国近了，有多近呢？法利赛人就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他们还是在问时间的问题。耶稣回答说，神的国不是眼所能看到的，因为神的国是在你们的心里。当你我的心里有了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国啊，神的国度啊，英文这个叫 kingdom， 这个英文单词啊，有两个字组成 king 啊，国王啊 king 啊，另外是 dom 啊 dom 啊，它是一个domination 啊，统治啊，这个意思啊。神的国就是神权统治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啊。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在我们身上是掌权的。但是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要遵守这个世界的法规啊。啊，当然我们啊，圣经也教导我们啊，要顺服掌权者啊。经文说，在世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遵纪守法啊，做一个好公民啊，做好的见证啊，特别是在现在疫情当中，我们就要服从啊政府的规定啊，做好一个公民的义务啊，这是应该的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啊，这个世界啊还有另外一个王。圣经当中说到，你们的仇敌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拿着两个国籍啊，我们要选用哪一个国家的标准啊？人的国度还是神的国度的标准？啊，如果在奥运会上啊，加拿大队啊对天国队啊，或者说中国队对神的国啊，这两个队，你会站在哪一边呢？啊，在世界上这个人的国度当中啊，违法的行为啊被认为是犯罪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天国，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个标准是更高的。一个想法 都是犯罪。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没有爱心的，忍住在死里。天国的子民，我们住在人的国度，用什么样的标准？我们神国的子民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素质？我们有没有天国子民的素质？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是不是一个哀恸的人？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我们有没有连续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人是有福的。经文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已经降临在这些具有天国生命素质的人的身上。所以耶稣说，我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降临，在我的家庭中降临，在我们的教会中降临。愿神在这个地上的国家，掌权的地方越来越多，掌权的子民也越来越多。愿属于这地上的国的子民可以更多的进入到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在说完愿你的国降临之后，他接着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用的最多的，可能也是被滥用的最多的。什么都是神的旨意啊。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啊？总的来说啊，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啊，都有神的旨意啊，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有神的旨意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太能够明白啊，神的旨意到底在这件事情当中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来寻求神的旨意啊，我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那我就去做啊，如果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我就不去做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如果要顺服神的旨意，要实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就要认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首先神的旨意在旧约当中指的是神的律法诗篇40篇第八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中。神的旨意在旧约指的就是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在新约指的就是神的道使徒保罗在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道然后他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所以真心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要先有这样的心智来追求、认识、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要明白、知道神的律法和神的道，就是要我们经常的读他的话，研读圣经，学习神的话。神的旨意最主要的启示途径就是圣经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每天读圣经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好好的学习圣经我们有没有来参加我们教会的 主日学的学习啊。我又来为我们的主日学来做这个广告啊。不过通常啊，牧师啊，这个传道的广告都不太灵光啊。电视广告就比较有效，一看广告，很多人就去买啊。的确啊，靠人的鼓励啊，这个真是有限啊。但是我还是盼望神的话语可以亲自的吸引你们啊。读神的话是有福的啊。诗篇第一篇经文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所以，读神的话是有福的。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话啊，更多的明白神的话啊。或许你会认为啊，在主日学啊，可能学不到什么。或许你认为啊，我的圣经的学习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我问你，你愿意来使用你对圣经的掌握来帮助和教导新来的弟兄姐妹吗？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爱学习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主日学的学生，就是主日学的老师啊！我们都来学习神的话。我们现在国语堂有三个主日学的班啊，新约概论啊，传道书、启示录。我鼓励你们选择一个合适的班级去学习，或者你可以在这个班中去帮助那些还不太新来的、不太明白的弟兄姐妹啊。中间插到这个我们已经开始，但中间插到这个班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教会和社会团体有什么不同啊？很多社会团体也非常的好啊，他们也做很多的好事，也帮助很多人。但是教会和其他的社会团体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教会有神的话，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有神的话作为最高的标准啊。所以读经和祷告永远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学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啊，要顺服借着圣经所启示啊的这个圣经的启示来认识神的旨意啊，然后遵行啊，实践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里啊，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耶稣都说，我的食物就是啊，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啊？第二点，顺服神的旨意的原因啊，是因为神的旨意才是我们最好的出路啊。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啊！顺服神的旨意，首先要放下啊我们自己的旨意。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会认为我们的旨意才是最好的啊，我们会被我们自己的旨意蒙骗啊，以为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啊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紧紧的抓住啊，抓住不肯放手啊。抓猴子的人有一套特别的方法来抓那些跑得很快啊，身体极其灵活啊，又很聪明的猴子啊。他们用一个箱子啊，在上面挖一个洞啊，洞的大小刚好这个猴子的这个手可以伸进去啊。在箱子里面，他们放一只香蕉啊，美味的香蕉啊，所以这个猴子的手一旦伸进去抓住香蕉啊，它就必须要握住这个香蕉的话，它必须要握住这个拳头，但是这个握住的拳头啊，就没办法从这个 这个箱子的这个洞里面啊拿出来，唯一可以逃脱的就是要把手松开啊。但问题是手一松开啊，那个香蕉就没有了。他们用这个方法来抓猴子啊，奇怪的是，一向聪明的啊，非常啊聪明机智的猴子啊，就傻傻的拿着这个香蕉不肯放手，直到被猎人抓获。千万不要像那只猴子啊，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旨意，而错失了神最好的安排。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啊，放下我们自己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人的意念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为什么不喜欢祷告啊？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祷告的结果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啊。我想要的，我祷告的，上帝却不给我；我不想要的，上帝却给我，所以我们不愿意祷告啊。听起来在逻辑上也很合情合理，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度太小了啊，旨意太狭窄，所以通过祷告，神要扩张我们的境界，神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啊。孩子小的时候啊，自己一个心爱的玩具坏了啊，丢了啊，哭得不得了，因为这是他整个世界，这是他整个的国度，他不知道还有很多更好的东西他可以得到。如果你五岁的女儿啊问你要你刮胡子的刀，你会不会给她呢？啊，当然不会，因为她不需要，而且对她是有危险的。所以神不会满足我们每一个祷告的要求，但是神会对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有所回应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啊，他也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祷告不是把人的旨意行在天上，祷告是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样的祷告首先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行在我顾传道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样的祷告首先是邀请神来征服我们。我们听神的话要超过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爱神要超过爱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我祷告想要的上帝却不给，上帝给的却不是我想要的，那是因为我们爱自己超过了爱神，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接下来他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一个按神的旨意被呼召出来的人。一个按神的旨意被呼召出来的人，他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他就会是一个爱神的人。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一个我想要的上帝却不给啊，上帝给的我却不想要的那样的人，变成一个上帝给的我都要，上帝要的我都给的那样的人。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行在我的家庭里面， 行在我们的教会，行在我们的国家，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毫无阻拦。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啊，都是和权柄有关的啊。耶稣和当时的文士，他们讲的同，他们讲的时候，这都是相同的经文，但是百姓听了就很稀奇啊，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有没有权柄？神的国，神的旨意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权柄？所以我们祷告求神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你，降临在我的身上。求神的旨意行，行在哪里？行在你，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的祷告会把原本在天上的祝福带下来，把你我原本在属于这个地上国度的这个生命带到上面。弟兄姐妹，当神的国降临，当神的旨意降在你我身上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价值将没有人可以替代。只要我们肯花时间与神相处，向神祷告，通过祷告更认识神，我们的生命也会有彻底的改变。我们会让神的事情居首位，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的需要神就会加给我们，如同树栽在溪水旁永不枯干。求神继续来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